文彦博一边问心里在想着，白虎有三年前发生的事你可知道那是什么？我心里纳闷着，那大概是之前的东西，好像戏台上那皇上戴那帽子，这是国宝。为什么你那阵儿不到京城前来聚禀？
我不明白聚禀是什么意思。
你为什么那阵不来告发？
哎呀，大人呐，你得好好想想。我今年才十四，那年才十一，我上哪能想到这些事儿去？我也不懂得什么叫上诉，也不懂得什么叫聚禀啊。
情有可原。那么我再问你，今天你怎么忽然想起这个事儿来了？
大人容禀，现在我大了，我比那阵知道的事儿也多了。自从霸王庄出事以后，我天天哭，怎么的呢？我们大爷出了事儿，我饭碗砸了，往后我上哪安身去呢？就这么的，我们霸王庄有个姓胡的，我管他叫胡二舅舅，我就跟胡二舅舅谈这事儿。胡二舅舅跟我说，说孩儿啊，你放心，马大爷有回来那一天，你还有饭吃。如果马大爷不在了，连你在我，咱们就得喝西北风了。后来我哭着哭着忽然想起那个事儿来了，我说还有点好玩意儿，可能欧阳春他们没抢去，在那佛爷肚子里边呢，把它拿出来卖了还能变点钱花。我胡二舅舅就问什么帽子，我就把三年前的事情跟我这胡二舅舅讲了一遍。你看我是小孩不懂，我胡二舅舅明白，闻听此言一蹦蹦起三尺多高，把我嘴给堵上了。他说，孩子，这可惹了大祸了，还不如你不知道。正因为你知道，将来你这条小命都保不住。那是马超贤坚守自盗，盗出皇上的龙冠。马强早早晚晚有心当皇上啊。孩子，这件事你不到官府先去聚禀，早早晚晚连你都得跟着掉脑袋。他这给我一提醒，我才害怕，想起来这才到京里头聚禀此事。
白虎，你这胡二舅舅现在在哪儿呢？
我胡二舅舅这人命太苦了，头天跟我说的，第二天得了个暴病死了。
死了？尸首埋在何处？
哎，他死了以后，因为天热，尸首不便久留，雇了俩人把尸首炼了，变成骨灰，就挂到我这屋床头了。下晚天没注意，叫猫给叼走了。你说倒霉不倒霉？
堂上的人好像没乐呢。
你听这孩子真能说，活灵活现呐！这多好，这胡二舅舅连影都找不着了。
明眼人知道，暗中有人给他出的主意。
文彦博心里头也有这种想法，
但是你不能那么问他。好，掌柜，马强，你听见没有？
哎呀，青天大人，他信口胡说八道，绝无此事，什么佛爷肚子里头有帽子，什么这个那的，全是胡说，冤枉，冤枉啊！
马强，你敢承认没有此事？如果我家真要有这个事情，我什么也别说了，你们要杀要斩随便，画供。当时马强画了供了，让他们俩都下去，第三个带马朝前。马朝前一上堂，哎，不由得紧张的，因为什么？他不认得马朝前。可是爱虎呢，在堂里一跪着，就看马朝前大步流星来到堂上。现在你还不能说人家是犯人，所以脖子上挂着忠孝带没捆。一瞅这马朝贤个儿挺大，光嘴巴没胡，他这年纪有七十来岁了。来到上面先给圣旨磕完头，又见七位大人说话，就是那不男不女的声音，给各位大人叩头。
文彦博点点头，
马朝贤
在。
我且问你，
3年前回过八王庄吧，我回过去一趟，到家看望我侄儿去了。
嗯，那么你回家都带了些什么东西？
买了很多京城的土产，别的没带。
你好好说说，你那教敌本里头藏的是什么？
回大人，教敌本里什么也没有。
既然没有，为什么你家的书童爱护前来聚禀珍珠闹龙关，说你坚守自盗，偷了皇上的金棺，还不从实讲来？
大人，这是哪里话来？这话从何说起呢？我问心无愧，根本我就没偷过东西，不信您可以调查，绝无此理。
马朝贤，你嘴太硬了，看来不拿出人证物证你是不能承认。带爱虎，
把爱虎带过来。
过去，这就是马朝贤，你跟马朝贤对词。
是。爱虎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，他根本就不认识马朝贤，
那玩意都是凭空捏造的。马朝贤回家却有此事，
他没见过。那阵他确实也小，但是爱虎呢还非得咬住这理儿不可。他用眼睛往旁边一溜，看这翻江书蒋平，他就发现蒋平把那枣核脑袋先往左边晃了一下，又往右边晃一下，那意思好像睡觉睡落枕了，脖子有点不得劲儿。别人不明白，爱虎明白。哦，不是，这假的。
爱虎心有底儿了，跪爬几步来到这马朝贤面前，瞪着眼睛看看，
问你是谁？你是谁跑这装模了帖子来了？你太混蛋了，你混蛋加三级，我跟你玩不了，你找我的便宜。
他蹦起来又抓又挠，这位马朝贤脸一红，黏溜溜退下去了，真是装的。
因为马朝贤不服啊，
说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爱虎，
因此派的人，这模样长得跟他差不多，个头高矮也差不多少，穿上他的衣服到这来鱼目混珠。
这几位大人心里都有数，
一看爱虎要抓他，把他打发下去。
来，带马朝贤，
又上来一位，
爱虎也没有数，
头眼一看蒋平，又把脑袋拨了拨了，一看这是假的。这位刚过来，爱虎就蹦起来，啪就一个嘴巴：“你哪的？今儿怎么这么多找我便宜的？怎么都是我们家老爷子？我跟你玩命！”
又带下去了。最后又带上个马朝贤来，
爱虎偷眼观瞧，发现蒋平点点头，
他知道这是真的。一看，真跟刚才那两位不一样，这位稳的，稳的可是稳的啊，气色也太难看，五官狰狞，就像要吃人似的，跪在堂口之上。参见各位大人，冤呐、啊，冤枉啊！我冤趁的孩子，
马朝贤，
在事情没弄出以前，你冤什么？
爱虎，你看看这是马朝贤，爱虎知道这是真的了，不亲假亲，不近假近，往前一扑。张开两只小手，把这马朝贤给抱住了。
老大爷子，你一向可好啊，孩爱虎都把您想死了。老大爷子，马朝贤早听说了，有个小孩叫爱虎前来告状，聚禀珍珠闹龙关，出手自己啊。他一看果然有个小孩叫自己这么亲热，马朝贤飞起了一脚，啪，把爱虎踢出一溜滚去。小孩啊，你岁数是年纪轻轻啊，10来岁的孩子，
你可损套了他。
谁给你出的主意？哪个主使你来的？你是血口喷人，把马超贤都要气疯了。老王爷岳恒听不下去了，他跟这马超贤是死不对眼，啪把桌子一拍，咚，马超贤放肆，这是大礼数了。你是官儿，我们是官儿，你审问是我们审问，哎，你还敢踢人，这还了得？来，这边张嘴四十，谁敢拦他？把马朝先拉下去，用皮板子这顿揍，打得顺着嘴角淌血呀！但是马朝先至死不承认，一个劲儿喊冤，没有，就是没有。后来大伙一致的意见，就得起丧。问马朝先，如果在你家里头真把丧起出来，你有何说？马朝先往上叩头，说真要在我家起出来，我是情屈命不屈，那就出了鬼了，该着我们老马家倒霉，愿杀愿斩，由国家随便。画供，马朝先画了供了，一直审问到掌灯，这一堂才结束。第二天，陈琳奏明当今天，仁宗一听，马上传旨，派人赶奔霸王庄起丧。这个差事还交给岳恒，岳恒回去把中军官岳山找来，仍然让他办这个事儿。岳山呢，在五军都提府带了500匹对子马，小队子精纺营，起身赶奔霸王庄。老百姓都听说了，这个官司闹大了，朝廷亲自过问此事。咱们单说岳山到了杭州，又来到霸王庄，命军兵放了哨，设了卡，来到里面把巡检司本地的地方找来，让他们配合着赶奔大佛楼，实质什么都安排好了。到那能起不出来吗？到那佛爷肚子里的一找，果然有这包，把这东西找出来，打开一看，珍珠闹龙关，一点都不差呀。岳山心里说话，马朝贤呐，这回你还什么说的？这就是坚守自盗，嘿嘿，恐怕呀，你们家祖坟都得刨喽。起着脏走了。在前面书咱说了，看着这个东西的是丁兆慧，丁兆慧一直左右不离，在这里边还有段插曲。因为这个日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丁二爷看着东西的时候，有一次珍珠关丢了，没把丁兆慧急死，后来他一发现是个老者拿出去了，丁兆慧一直把这老者给撵上，借着月光一看，这老头长得太漂亮，说老头还漂亮啊，也有漂亮的，这老头就这模样，长得三山德配，五官端正，头发刷白，胡须刷白，就好像仙人一般。但是丁兆慧一问老者是谁，老英雄一报名，叫闭目佛江天达，还有个绰号叫妙手挥春，看病看得好，医道比较高明，也是上三门的老前辈。他曾经指点过白玉堂，不是有个老头在桃柳翠坊园给白玉堂又相面又警告，惹得白玉堂挺不满意，是谁呢？就这老者。前文书说智化道官权官丢了，也是这位老者帮的忙。老英雄跟北侠不错呀，暗中出力，
一直帮着丁兆慧在那看着闹龙关，他也怕有意外。你认得穿红的，人家认得挂绿的，你能偷，人家能盗，要出了这事怎么办呢？江天达不放心，所以暗中帮着。一看丁兆慧啊，这人毛毛草草的，有时候就在那盯着，有时候就睡着了，有时到外头溜一圈，要偷他的东西极其容易，故此吓唬吓唬他，才把珍珠观倒出来。后来警告丁兆慧，丁二爷千恩万谢，所以一直没出事。江天达办完这事儿，老英雄也走了，丁兆慧回墨花村，暂且不提。书说简短，闹龙关进了京，皇上知道，匆匆大怒，一看爱虎举发的件件事实啊，不管怎么地，这事兑现了。再问马朝贤，无言可答。经过再三协议，最后做出结论。马朝贤身为四十库总管，坚守自盗，犯下大逆不道之罪，而且把珍珠关给马强，有意造反，这还了得？就有这一条坐实了，别的你有什么理也不行了。那还怪人家倪继祖抄你啊？哎，你做这事儿能行吗？还怪人家欧阳春不对啊？后来人家这官司是彻底胜利，老马就彻底失败，就把马朝贤问成斩立决，马强也就地处斩。凡是涉及这方面的人，判徒刑的就是徒刑，判流刑的就是流刑。老马就彻底失败了。欧阳春呢，属于侠客，人家行侠作义，帮着倪继祖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。皇上亲自给讲台一面，那阵也讲究这讲台用黄金制造，上面赞上四个字：侠义可亲。要封欧阳春官，欧阳春是再三拒绝呀。他这个人说什么也不当官。皇上一看没办法，又赠送金银财宝，欧阳春也一概拒绝了。爱虎呢，虽然说说话有些不周之处，但是小孩子能挺身走险，聚禀珍珠闹龙关，出手马朝贤，他要不来进京告御状，演不出这些事儿来。因此皇上亲自赠号叫小义士，将来这小义士名扬天下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倪继祖官复原职，仍然赶奔杭州上任。哎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把这些后事全处理完了，皆大欢喜啊。欧阳春跟智化还有爱虎在开封府待了几天，三位起身告辞，赶奔墨花村。人家都走了，开封府的事情仍然是抓差办案，琐碎的不得了。打这以后，京城是平安无事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光阴似箭，唰啦就过去三年。这一天，皇上得着左班丞相包大人的奏章，钦天监欧阳修故去了。欧阳修也是宋朝的忠臣大书法家，他这一死，皇上是痛断肝肠，拨国币躺银16万给修坟立祠堂。可因为欧阳修这一死呢，皇上冷不丁的又想起来当年的北侠欧阳春。人总一想啊，这练武的人都有个特殊的毛病，视功名如粪土。拿那欧阳春来说，哎，这人多高尚啊，他怎么就不当官呢？不行，还是把他找来
朕我劝劝他，最好叫他当官。马上刷到圣旨，告诉包大人，派专人想方设法把欧阳春选入京城。就说朕我想他了，你说这皇上不是想一出是一出吗？他要想的事就得办，这就叫圣旨，你不办就叫抗旨不遵。包大人领了圣旨，回到开封府跟大家一商议，谁去请北侠呢？无疑问，这件事又落到蒋平的身上。蒋平一看，我就这命，跑腿嚼舌都是我的，好嘞，那我就走一趟吧。这回蒋平没化妆，也用不着带海捕公文，由打东京开封府起身赶奔墨花村。他们前些日子还通信，知道北侠在那住着没走，因为丁兆兰丁兆会再三挽留要跟北侠学学能耐，蒋平认为到了就能碰上，哪知道事情啊瞬息万变，结果蒋平到了墨花村扑空了，就见着大爷丁兆兰和小义士爱虎，那几位都不在。丁兆兰一看蒋平来了，就问了：“四哥，您来有事吗？”“嗨，皇上一阵心血来潮，想老哥哥北侠，无论如何让他进京，皇上要劝他当官。”“我老哥哥哪去了？”“四哥，您来的不巧，您要早来五天就能堵上了。”“老哥哥办事去哪儿去了？”“哎，你听我说呀，荆州卧虎沟有个老英雄叫铁面金刚沙龙，听说没？”“太听说了，辽东六老的头一老啊，那我怎么不知道？”“过生日，就这么的下了份请帖，老哥哥北侠，我兄弟丁兆会，东方侠贺妖狐智化，这三位都赶奔荆州卧虎沟了，你要上那儿找准能找着。”“哎，看来我还得走一趟啊。”“废话少说，先给我准备点吃喝吧。”丁兆兰准备吃喝款待蒋平，可蒋平这阵儿再仔细看看爱虎，事隔三年小孩出落的跟当初是大不相同了。蒋平一看爱虎啊，个也蹿起来，胸脯也鼓起来，这不是成年人了，太阳穴鼓鼓着，眼珠倍儿亮啊，这棒小伙子，把蒋平欢喜的不得了，把他拉到眼前。“虎啊，还认得我吗？”“
嘿，四叔，我能不认识您吗？
小子，你不像小时候那样的，那时候早过来说话了，现在小稳当了。”“
嘿，也不能那么说，现在岁数大点了，说话办事都得妥帖一些。”爱虎说完了就是一愣。